就那时候觉得有一些
感情的就决定全部放弃啊。
哎，是吗？我那时候聊到一些感情，然后就放弃了。
对，我因为那时候你后来就觉得我们两个那单身仔在那边聊着很尴尬，然后就大肆这样大放厥词，后来你决定不要看出，后来也支持你的决定。
原来是这样，好哦，那我又回来了。
哎，你已经开始了，
我已经开始按录了，
你已经开始录了，我傻眼。
你要先那哦，放下。
大家 hello，
哎、欸，打、欸、我们有口号的不是吗？
我忘记了，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草食系肉食女子。
你知道很多人都误会这个是一个色情的频道，
而且
像一个很，
大家都被那个标题骗。等一下，你知道我们上一集的开头也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吗？
啊、真的吗？
对对对，
所以我们其实都一直在做老梗，这样我们根本还没开始就已经变老梗了。
但我们这次有进步，我们是时隔一年之后又回归，上次是两年前，我们第一次。
所以下次我们大概只要半年就可以回归了。
没有没有，我们第一集跟第二集是2020年的时候出的、
oh.
然后第三集是2022年的时候、
oh, 所以我们这次进步了，就是一年内有回归这样。
欸，我们没有一年内，因为是上一集是2022年的4月1号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超过一年了、
oh, 所以一年半左右，
差不多一年半。
好啦，下次希望进步可以成为半年之内。
对对对，没错。欸，其实我真心觉得你在媒体业之后你真的很难有心力在做别的事情，
真的会被榨干。
对，而且尤其我觉得今年，像我们那一年是2022年嘛，那一年是九合一选举，所以其实四月一号录完之后，我大概十一月我们就是有选举的那个场次，然后就完全，我不能说完全打脸一些东西，因为你那时候有问我一些政治业配的东西，我只能说真的有这回事。
所以当时还没有政治业配，后来才出现了。
我是今年才听到说，哦，其实是可以找的。应该说不是我们去找，是对方找我们接洽。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政治业配？是不是你们做的不怎么样？
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可能媒体很小啊，就是大家觉得我们声音也不够啊。
你们媒体很小，你们不是某个，
哎、欸，不能暴露，不能暴露，就给他剪掉
了。你们不是某个知名大集团？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应该说现在就是媒体主流媒体的声音就是那几台啦，我觉得我们还算小的。
哈，你们算小、哦？
我觉得算小。
你们这样算小？
当然，我觉得我们主管觉得我们大。就是我们主管觉得我们很有声量，但我是觉得都是 bullshit。
可是因为我知道你是哪一家，但你那家是一讲出来大家都会知道，而且我觉得大家心中都会觉得它是大的。
是哦，
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它是大的。
但是因为我本身只待过这个媒体，我没有去过其他，而且我应该这家离职之后我也不会想要去其他家。
我觉得你那家可以感觉可以进前十大排行榜。
有哦，可是媒体就那几家啊。
没有啦，有很多媒体。
是
啊、哦。但是一些你听都没听过，什么天天什么。
天天是大陆的吧？
对，天天是大陆，还有一些很奇怪的，就是你就觉得没听过。好，我们回来。所以你打脸第一个就是说你的政治，就是第一个有政治业配。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当时我是一个政治小白，跟那时候我才入职不到一年，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对于政治业配这件事情我是好浑然不知的。
哦，所以你是真的不知道。
我这是真的不知道，是后来今年就听说，哦，可能有一些是政治人物想要跟我们。
所以你现在有接到了吗？
其实那一次到现在，因为我现在入公司两年了，其实九合一那一次就是有稍微知道这件事情，但我忘记是谁了。
那你们有接吗？
有，后来有。
哦，
有接。
是谁？
哎、欸，不行啊，这个讲的就很明显。但是
是议员吗？还是市长等级？应该说议员、立委还是？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是他在台面上被有言论上的人，言论上的人，就是大家有在讨论的人，这样
讲出来大家会听过的人。
对对对，
啊，好想要知道哦。
今年也有，今年也有。
哦，是很有名的那种。
你说今年的吗？
对，
今年这个大家已经听得过，而且我本人觉得他十分的机车
啊，真的假的？十分机车。
就是我听我的那个同仁，因为不是我接洽，我是听别人在讨论，然后他就要求很多，还要我们写企划书给他。
所以他到底，所以他你们帮他业配到底是业配什么东西？
就是可能他希望我们可以开一个直播，或是做一些影片，然后让他形象很好。
所以
可是我觉得那个不是说是无中生有，有点像是说让他的优点更明显。
但那个直播是本来就有的直播，还是为他开的直播？
可能我们有个固定节目吧，然后就会邀请他来。其实现在他们谈到什么程度我都不太清楚，但就是有据说他们有在洽谈这一块，但我们还没有确定有一个类似企划这样子，只是说听说他很多的想法跟意见，然后本人有点小小的拽。
哦，那他会给你们多少钱？
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完全不知道，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你知道吗？我只是一个执行的人这样，但我不是长官。
好，下一个任务就是派你去探听他到底付你们多少钱。
我觉得这有点难欸。
来业配，我之前听说十万欸，因为不是有谁去，
太多了吧，
有谁去问吗？就是问那个媒体说他要做业配要多少钱？
哦，
我好像有看过，但是搞不好现在行情又不同了。
对，可是政治业配这件事情，我只能说，是有的、就是。
那还有其他业配吗？
其他的基本上我觉得都没有啦，
只有这搞不好是因为你们太
小，
你们接不到，
我觉得有可能啊，
你们接不到，
有可能。然后我哦，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除了政治演员之外，我当时还说什么很喜欢我主管，完全爸爸，现在完全超级讨厌他的，
天哪！而且你主管会不会听到？
我觉得他应该不知道我在录这些东西。
我跟你讲，如果你真的很红的话，你就靠这个为业，你根本就不需要管你主管了。
是这样没？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我等我真的很红的时候，我应该也不在这家公司了。
对，应该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照我们这样一年出一集的频率，我们要红大概到40岁吧？
真的没错，我觉得真的很难。对啊，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觉得我什么主管对我很好吧，但我后来发现，其实真的就是，我后来跟他有点交恶啦，有一点点小小的这样。
是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关键的事情让你们？还是你们是慢慢的渐行渐远？
我觉得是有点慢慢渐行渐远，再加上我们发现彼此的个性有点不合。
有没有什么？我记得有一件很关键的事情，然后就是因为那个事件，你们就开始好像是一个关，应该说是一个恶化的开始。
应该是我做错事那一刻，因为我。對對對，我去年呢，其实因为我除了要做剪接之外，哦，因为像我上一集有讲到说我是剪接嘛，但是就是影音编辑，但是其实后来我们公司希望我可以做导播，所以其实我也会接一些直播这样子，就是我没有把一个直播送出去，就是他们有很多平台，然后
所以等于说你那个直播根本就没有播出去，就对，
有播出去，但是他没有播在，因为可能播出去的平台有五个
啊、有一个平台没播到，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想要多文啊，就多文发布那个到不同的平台，然后我就不小心就是不知道。就是反正我就没有 check 好，然后我就弄错了这样子，然后反正我主管就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有点很不信任，
所以可是这件事情是你的错，你也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应该是后来他的态度才让你越来越跟他
其实这件事情我不能说完全都是我的错，因为其实当时我做错的原因是因为对方的窗口也没有跟我说有这个平台，
所以一开始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平台，
对，
然后完全都没有办法知道，
然后我在跟我主管确认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没有就是类似确认这件事情，所以到后面、但是因为我主管的想法是说，因为我们是执行的单位，然后我们就是要把这件事做好，因为我没有收钱这样、
也太难了吧，因为你根本第一个你不知道这个单位，第二个你主管也没有跟你讲，那你要怎么样才可以知道？
要通灵啊，
对，通灵要通灵才能知道有这个平台耶，
对啊，所以
太难了。
那时候我其实写那个我们有检讨书，
对，
所以我就你知道我上一集还说什么，希望我就是不要犯错到那种要被记点的我就是真的犯错，然后我真的写检讨书、
你真的立 flag 耶、你最好不要在这 podcast 乱讲话那我们刚刚说我们会爆红，那应该就有机会了，
我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我觉得，因为我只要出事，我主管他也要一起写那个检讨书，所以我们是两个一起写检讨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那一次之后，就是我主管就对我有一点就是觉得不爽啦，因为就觉得说、我怎么会犯那种低级的错误这样子，虽然他知道这不是百分之百是我的错，但是事实就是伤害已经造成了。
我懂，就是说虽然不是你的错，可是他就把这个错归在你头上，而且一直迁怒于你。
对，而且因为他说我整个让我们的大 boss 洗脸，因为这个案子是我们大 boss 跟其他部门的人去说我们要接，然后有钱拿，就后来被对方说我们有个平台没有播出，然后呢就整个他说什么你整个洗脸我们大 boss 这样，就把他讲的有一点，我后来听说是有点小夸张这样子、但他就是想要把这个错就是归在我身上。
我怎么记得他好像也在开会的时候公开 就是也是洗脸你
这样。对对，就是他后来有在会议上就直接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可是他就是说，哦，我要跟你们讲啊，就是 Dora 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他讲完几句话之后就直接看我说，哦， Dora 我直接讲这件事应该没关系吧，我只是要提醒同仁。
他已经开始讲啦，而且他还有一个提醒同仁，其实我觉得你的主管蛮心机的。
对，我跟你说，我们这要，我觉得这一集就是也要讲说，我觉得我自己录就是怎样工作那么多年来，我觉得他是我遇到一个最心机的主管。
嗯，
我觉得我之前遇到一些主管，像我觉得我现在
讨厌就讨厌，或者喜欢就喜欢，可是这个主管是那种表面上很讨厌，就是很讨厌你，表面上还是装的跟你很好一样。
对，而且难道他是很有心机的主管？
其实我觉得这种主管最可怕，因为你会不设防，然后你就被他捅一刀。
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们开始交恶，然后我无论做什么事情，我觉得都会成为他的眼中钉，就是我只要他反正我就是有点让他不爽，然后到后面我就是都完蛋了这样子。
那你也太痛苦了吧，就等于说他之后每一件事情都针对你。
对，没错。
好，那你那因为我觉得刚刚那件事真的很心机，就是因为他明明想要念你，然后就故意在会议上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回嘴，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对，
然后而且还直接问，现场问你，根本不可能现场说，哦，我不要被你讲啊，但你内心其实是不想被讲。
对，而且你知道他在会议上啊，其实做这件事情不止一次，就类似的事情，比如说因为我们是剪辑单位嘛，然后他就会直接拿一个人的他觉得不好的，哦，案例，然后直接在会议上打开来，然后叫大家看，就是他还会说，哎，大家觉得这个影片好的地方是什么，但其实那影片是爆超级无敌烂，写的超级烂。对，他就是要讲一些，哦，我没有要批评你的意思啊，我希望大家可以
很心机，就
放亮眼睛去看这个。
我觉得你就干脆你直接说，哎，这是我爆烂的，我们起来骂他，我觉得这样还比较好一点，欸，
是吗？可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就是你都不能这样子做。然后因为后来我从其他同事耳里听到说，其实他私底下就直接在办公室里说这个超级剪的超级不好。
欸，我觉得他心里就知道很烂啊，然后他还问你们说有哪里好，就没有，啊，
他就私底下跟其他的主管在讲这件事情，然后被我同仁看听到，然后又把这个影片拿到我们同也是同一批的，就是基层员工，然后再拿出来检讨，然后我觉得那个被检讨的人就是也是一脸尴尬，
超尴尬的啊，
所以我
现场直接被检讨，欸，
对啊，然后超级心机，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就他也不会
直接说那很烂就好了，
对啊，可是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直接说很烂，他觉得很不礼貌。
那你这样有比较礼貌吗？
我不知道，反正他可能觉得比较礼貌吧。
我觉得也没有啊，就一样，我觉得就是很心机啦，但我觉得久了之后大家可以接受吗？
因为我跟你讲，我觉得我这个主管他的个性是他想要掌控一切，他是有一个很爱面子，然后比较要很大的自，要给他一个很大的尊重的人。
哦，这种人就是要一直拍他马屁。
对，而且他应征，我发现他应征的所有同事的性格，基本上都是属于偏安静跟任劳任怨的那种类型。
哦，就是他就是压榨嘛，其实就是惯老板。
对。然后同事就算有一些觉得不适当的事情，但他们都会埋在心里，他们不会直接讲出来。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有最终手段呢，啊。
最终就是离职啊。
对，就是离职。
所以我们其实这一年，我在这个公司两年了，我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最少最少一年时间，就是不断有人一直在离职，一个月至少走一个。
那你们最新的员工待多久？
现在最新的新人是大概可能只来了10个月或11个月之类
的，真
的，
啊，那也很短呢，啊。
对啊，
非常短。
对啊，对啊，对啊。其他的都是，其他的都是那种待不到一个月就走了。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种主管大家也不会默默承受了，
而且大家讲都很好听，就说，我是有人生的规划，职涯规划，哦，我要去考研，超多人要说什么
考
研，
每个考研都再也不会回来了，考研明明就只有一两年，你就发觉，一个月之后他出现在另外一家公司，这样敌对公司，
没错。而且我觉得我主管最有心机的是，我才前几天跟那个 Ellie 讲说，就是我的。就是反正我原本主管是要帮我加薪，他从6月骗到现在，
他就一直骗你要留你啊，
没错。而且那时候是那个期间，就是刚好超多人离职，然后就很害怕我们这种老员工也要走，所以他当时就 promise 我说，哦，那我几月几月帮你加。
他主动跟你讲要加薪，还是你自己提要加薪的？
是他主动跟我讲，
所以他主动告诉你要加薪，
对，
然后完全不给你加。
就是他当时是说，哎，我会帮你加，然后几月要加，然后等到那个月份，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可能 maybe 他跟我讲7月，然后跟我说，哦，那9月你会加，就9月跟10月的薪资就是都没有提升，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有一种，可能有点奴吧，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后来，
其实 Dora 是奴性很重的人，
我觉得还好，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说，哦，没有加，然后我也不敢去问，因为。 有点就是接近年底了，你就觉得说要不要
撑？通常说自己还好的，你就奴性很。其实你刚刚这番言论都奴性非常重的言论，就是他就容忍这个老板一骗再一骗，然后把他骗的，然后从把他当成眼中钉，然后一直被骗，然后都然还是乖乖待在这个公司里，任他使坏。
为了生活，我需要忍啊。对啊，所以就反正就骗到现在。然后上次就是前几天才跟我说什么，哦，你的那个加薪单我没有送。
哇，太夸张了吧，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你说你要加薪的，是他要给你加薪，就他完全没有，而且他最后还大大的说他没有送。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拖了半年。而且重点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论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要谈考绩，然后他还跟我讲我考绩的问题，他就说，哦，多啦，我觉得你啊，其实你的能力是有超 是可以优等的，你的考绩是可以优等的。
他好喜欢用这一招。
但是呢，你常常有时候做事情很焦躁啊，你这个焦躁的那种情绪啊，我觉得会影响到你的就是执行任务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你会扣一点分，所以你现在的考绩只有基本分。
有哪一个老板跟你说过你很焦躁吗？
我真的，他是我第一个老板说我很焦躁。就是我觉得工作你本来会紧张，而且有时候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会接直播的人，我是在这个公司去学的，而且我用的机器哦，我用的软体是我也是我去学的，然后我的主管还不会，然后他就说我焦躁。我觉得本来就是做事情一定会有一些心情，可是我最后都会把东西做好，除了刚刚讲的那个案子没有把它弄完之外。
我觉得那个案子也不能完全算你的问题，因为那个案子是你是不知 也不能这样讲，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被告知就对了。
对，但是其实言而言之，就是我之前我经过我手的案子我都会顺利的把它播出去，基本上不会出太大的错误。
其实 Dora 他是工作态度跟责任心很强的人，他就属于那种奴性很高的人，所以他能受到这种评论，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他把你当眼中钉的关系，他就是不想给你打好的考绩，也不想给你加薪。
没错，你知道我有个朋友说如果他真的有诚意哦，因为那时候我们讨论到后面，他就说他就没有想提加薪的事情，是我自己提的。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哦，对不起啊，我觉得是我亏待你啊，然后一直跟我抱歉。我就把这段对话告诉我其他朋友，然后我其他朋友说，
那你当时有接受他的道歉吗？
我其实当下就有点笑笑的面对他，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想要把气氛搞得很僵。
那你心中有接受他的道歉吗？
我就是你懂吗？就人家已经道歉了，那能怎么样？
天哪，奴性很高，奴性很高。你知道这时候就是离职的时候，
所以
你要说我拒绝，不接受这个道歉。
我是后来跟你们聊完之后，他们就说，如果你的主管真的有诚意的话，他应该要把你的考绩打优等，这样你可以补回来你原本没有加薪到的地方。
所以他至少给你多少补一点点。
对，但他完全没有这个念头，
他连一点点都不想给你补。
没错。然后我同事就说，我其他朋友就说，他是不是想逼你离职？这样，
他想逼你离职。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夸张。是因为我知道 Dora 他们那边就是简单来说他会的技术只有两个人，就整个团队只有两个人会而已。那这个技术如果 Dora 走就只剩下一个人会，那我就觉得，欸，这个主管都没有危机意识，他都不怕就是大家跑掉这样子。就是其实 Dora 应该是要被好好保存的一个技术人才，而且其实他的工作责任也都是 OK。 我现在在帮他宣传，有没有看到他的工作态度想要找他去工作然后脱离苦海？
笑死，对不对？自吹自擂，我觉得超好笑。
没有，是我帮你吹的啊，这不算自吹自擂吧。现在打广告。
但我觉得就是啊，没办法，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主管，啊，
我觉得就遇到心机的主管嘛，就是其实是蛮惨的，因为他们很会记仇。
真的，其实我自己工作那么多的经验，其实我也快三十了。我觉得机车的主管对我来说，因为我个性是比较直接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遇到一个比较心机的主管是最麻烦的。
就是你很容易遇到心机或细腻，应该说，我觉得细腻不等于心机啦。但有时候有些人就是可能心思很重，然后会很容易就是虽然表面上跟你好好，但内在已经开始帮你扣分记仇了。
对，
那对我来说就比较吃亏。
真的，你知道我之前的。有一个公司主管是会性骚扰 的，
哦，真的啊，
我反而还觉得性骚扰那个主管比他好，
因为他是比较大辣辣的嘛。
因为那个性骚扰主管，我觉得一方面他会有一点就是我，
那他有对你性骚扰？
他没有，我觉得可能我还没到那个资质吧，我没有那个姿色，不好意思。但是我后来就觉得
他没有性骚扰你，所以你才觉得 OK。
我可能，可是我不喜欢他性骚扰别人，
哦，所以
然后我就
会不舒服的，
我会直接跟他说我不喜欢，然后他就对我，哦，他就会对我毕恭毕敬，
哦。所以其实一开始他也是会对你言语上有些性骚扰，但是你可能就直接。反抗他这样子，
嗯，算是吧。
然后他就
转移，他就转移目标这样子，哦。但我觉得他不算对我有啦，就是，
可是他天生讲话就是比较没礼貌这样，
黄色笑话，
啊，就是比较爱讲黄色笑话，就是。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入职以来，我觉得最难搞的其实是心机的主管。
哦，所以其实你反而可以接受，就是那些讲话很 随便，但是很大辣辣的，比较不计较。
相较之下，因为我会比较知道你想要表达是什么，比较
直接。
那如果
他直接痛骂你呢？就是他是直接开诚布公，觉得你做得很烂啊，这样子。
那我觉得他要讲那个原因，
就是他不可以乱骂。
对，因为像那个刚刚讲性骚扰那个主管，他其实也是乱骂类型，然后我就会直接很冷静跟他说：“那你觉得我做错的地方是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一个方向，或是一个。”就是怎么解决，或是你想要的是什么，就是情绪会起伏比较大的那种，我也觉得也不太行。
哦，所以
还是其实我是一个很难搞的员工。
没有吧，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不喜欢，就是那种自人之常情吧，没有人喜欢跟情绪很大然后在那边乱骂一通还有一堆心机很重的主管相处，只是我们很不幸就是遇到一大堆这种主管而已。
其实我真的我觉得工作以来我真的很少遇到很好的主管。
我真的觉得我蛮幸运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主管真的很好。
那你可以讲一下你的天使主管吗？
天使主管真的真的我觉得我也遇过一些很可怕的主管，但我觉得我那个主管应该大彻大悟，你知道吗？因为他曾经是一个那种非常赚钱的老板，然后但是后来他就整个赔光他的家产，这样子就是赔到都没有生意做，然后还得忧郁症啊，然后整个倒在床上起不来，这样他没有办法出门，然后每天卧倒在床这样，然后后来他后来是我觉得是真的还蛮神奇的，就是他后来又重新就是。
东山再起，
对，东山再起。然后他后来就是，他是他现在工作的理念比较不是说要赚大钱啊什么的，他就只是说他想要把这个工作做得有价值、有意义，所以他才会来我们社福。因为我现在社福机构做活动企划，然后他才会来这边当主管。那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好的主管，就是真的是有问题他扛这样，然后你不会的东西他会想办法帮你，然后他也不会给你什么不合理的要求，这根本不存在的主管吧？
对啊，
对，我觉得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就是再也不离职，会永远待他。如果他不变的话，我就永远待在他底下。我希望不要自己立 flag。
其实我觉得通常主管。他有责任感这件事也是蛮难得的。
对，就是你知道，就像你的主管遇到，就是他做错嘛，他会把问题丢给你，或者说就是很不爽这样。但我觉得我们主管是会自己扛的那种，就是他会讨凡有责任，他就会，因为他就会觉得他作为主管，他要为整个团队负责，所以他就会代替我们去跟我们的大主管去报告各种的状况这样。然后还有再加上，我觉得最最最最好的一点就是，第一个他不会心机，第二个他不会情绪化。
哦，超赞！
我觉得不会心机跟不会情绪化真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之前的主管是那种情绪化型，然后他根本就是，例如说你只是想要问他说，欸，我这里哪里做错，他马上就会觉得说，天哪，你在忤逆我，你要反抗，你要背逆，你要对抗我这样，然后说我没有啊，我只是想要知道哪里做错而已。但是可能那个语气上，可能当下讲的语气让他误会这样。我觉得如果是心思比较重的主管，会蛮容易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我觉得他能够不带情绪，就你可以在会议上很直接跟他说，欸，我希望可以这样那样那样做，或是我觉得这样做可能会更好，就他可能不会同意你，但是他就会好好听完。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没有太有趣，这就是一个没有起伏的故事，就是非常幸运这样子。但我们相对的就是，对我来说相对的就是，例如说薪水不高啊，然后相对起来没有什么因为我们有做业务嘛，没有什么业绩奖金，压力蛮大的，所以当然也是有些缺点啊。但我觉得凭着有好主管这件事，就可以让你想要留在一个职场，因为遇到好主管真的非常的难。
没错，所以 Eddie 现在应该是做已经不当记者了嘛？因为之前
我已经跳了，我们其实都已经换工作。
其实我没有变啦，其实那时候我们录的时候，我已经刚录这个媒体业，然后你是换到一个活动企划这样子。
对，其实我还在同一个体系里，就是我还在可以说是同一家
公司的底下，
对，
同
一个集团的不同公司，
对。
对，之后可以来分享我做活动企划的辛酸血泪史。
对，但我真的，你刚刚讲的主管，我真的觉得有一个很情绪稳定，然后又愿意负责任的主管，真是百得难得一见，
百年难得一见，基本上没有。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要年底了。找工作的话，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不要只看钱啊，或是一些，因为我跟你讲，现在就是我觉得钱也不好赚，但或是说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会斜杠，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就是找到一个好主管，其实比赚钱来的重要。我真的会这样
想，欸。可是我觉得最难，我跟你讲，有些主管你很明显，例如说我看到一些情绪很暴躁的主管，你面试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超暴躁。
哦，
可是我跟你讲，最难的是那些心机主管，因为他面试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跟天使一样，
没错没错，
天使一样。然后你是进入职才发现，哇，他好恐怖这样。那你觉得要怎么避开那个心机主管？
哈，我觉得你这个就问倒我了，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他很棒，所以我就进来了。
你只是被骗的人，你只是被心机 心机跟真的很好只有一线之隔。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在面试没办法识破没关系，你如果你觉得好你是得去，可是我真的觉得你发现苗头不对，比如说你待个半年，你不用觉得说一定要做到一年，
你可以觉得他怪怪的，
对，你我觉得你就是要马上走了。
其实很明显，因为他会先采用那个叫什么先鼓励后把你贬低这样子，
没错，
就像 PUA
没错，
然后你开始觉得是不是你的问题，
温水煮青蛙，
对，温水煮青蛙，对，你就要赶快逃。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不用害怕就是离职这件事情，我当然除非你年纪比较大，因为我们现在都才就是可能二级快三十这种年纪，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有够本钱，就是想要
离职。 Dora 现在在那边讲得很大声，那其他前几天说怎么办，我要找什么工作，
我觉得还是会焦虑啊，还是会焦虑啊，只是就是还在给大家一点勇气，就是不要怕就是离职找不到工作，大家都是有实力的人吧。
其实是 Dora 要讲给自己听的话，他在鼓励他自己，因为他马上要开始找工作。
对啊，年底了，大家就是换一波了，如果真的发现就是主管不 OK， 真的要赶快离，
赶快走，赶快离开，因为我觉得在那边待久，我觉得你心情会变得很忧郁，而且你会被 PUA 到，你觉得根本就是自己有问题，你会开始一直检讨自己。
对，然后我之前同事有讲一句话，说什么你的工作能力不会变成你的实力，只会变成病例。
病例讲真好，所以遇到 PUA 主管，就你有可能让你的忧郁症加增，还有那个疾病增多，然后你根本就开始自我怀疑。
所以大家
赶快逃，
赶
快
逃，
这太恐怖，就像遇到渣男一样，你要赶快逃跑，你要果断跟渣男分手，不管他跟你说要加薪还是要怎么样，就是分手。你看看 Dora 被骗得多惨，被骗了半年要加薪也没有加。
对啊。
快逃，跟渣男说再见。
没错，以我的切身之痛来叮咛大家。好了 ，OK，
好，拜拜，
拜拜。